主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140章。在厄马乌会堂长克罗帕的家中，若望和他的哥哥在村里敲一户人家的门，我认得这住宅。在耶稣复活后，曾和两位厄马乌的门徒一同进去过的屋子，房门打开了，他们走进去和一个我看不见的人交谈，然后又走了出来，沿着一条路去和耶稣会合。他及其余的人站在偏僻的地方。他在家里，师父，他真的很高兴你来了。他跟我们说，快去告诉他，我家任由他支配，我也跟你们去。那我们走。他们才走了一段路，遇到曾经在清水见过面的老会堂长克罗帕。他们彼此鞠躬，这位看起来像是族长，他恭敬地跪了下来，敬拜耶稣。有些村民看见了，好奇地靠拢过来。老人站起来说：啊，厄马乌的居民呐、啊！他就是七代中的墨西亚，你们要记住今天这个日子。群众中有人完全出于好奇在观望，也有的因为信仰而充满了敬意。其中两个人挤了出来说：平安与你同在，拉比，那天我们也在现场。平安与你们众人同在，你们的会堂长邀请了我。你会在这里行奇迹吗？在这里，如果天主的儿女有信德并需要神迹，我一定会。会堂长说：谁若愿意聆听师父的教导，就来会堂，也可以将你们有病的同伴带来。我能这样说吗，师父？是的，你可以。第六个时辰，正午以后，我会与你们一起。现在，我完全属于善良的克罗帕。耶稣和老者并肩而行，还有一长串的人尾随在后，直到会堂长的家。这是我儿子，师父，他是我内人，那是我的媳妇和孙子们。我另一个儿子也叫克罗帕，很可惜，和他的岳父都在耶路撒冷。跟他们同行的还有个不幸的人，有机会我再告诉你。请进，我主及你的门徒们。他们进去，按照一般犹太人的习俗接受款待，因为这是个湿冷的日子，都靠近巨大的壁炉坐了下来。我们很快要用餐，今天是个伟大的庆日，我邀请了地方绅士，他们虽然不是每个都相信你，但也不敌对，他们寻找真相，也愿意相信。 可是，有关莫西亚是谁，我们这些年来已经失望太多次，人也变得多疑。要是圣殿出来说句话，就足够让人失疑了。然而圣殿却……我想，百姓若亲眼看见你和听到你，问题就简单多了，也可以迎刃而解。我希望给你带来一些真正的朋友，你就是其中之一。我是个卑微的老人，如果我还年轻，一定跟随你，但高龄却是个负担。你以信德服侍了我，在信心中宣扬了我。克罗帕，你放心，当救赎的时刻来临，我不会忘记你。西满和赫尔玛到了，会堂长的儿子通知说。当两位具有绅士气派的中年人进来时，大家都站了起来。这是西满，这是赫尔玛，他们是真以色列人，他们的灵魂都很真诚。天主会向他们的灵魂启示自己，同时愿平安降临在他们身上。人若没有平安，就无法听见天主。这也是列王记中记载有关厄里亚的话。这些都是你的门徒吗？名叫西满的人问。是的，他们都是。他们的年龄都不一样，来自不同的地方。你是加里勒亚人吗？纳扎勒，我出生于白冷，是在户口普查的时代。那你就是白冷人吗？这肯定你的身份。从人性的角度，这是友善的评语，但真正肯定是在操信里。你的意思是在你的工程？赫尔玛说。在我的工程和圣神放在我唇舌上的话语。你的听众都转告我了，你的智慧真是伟大。你是根据你的主张去建立王国吗？一个君王的臣民必须认识王国的法律。可是你所有的法律都是属精神的。你说对了，赫尔玛，他们全是属精神的。我将建立一个属神的王国，所以提倡属神的规章。那么什么时候重建以色列国呢？不要陷入一般的错谬中，用人性的一面去了解以色列名称的意义。实际上，以色列乃是指天主的子民。我要重建天主子民真正的自由和权利，使他们拥有永恒真理的智慧，并救赎他们的灵魂，使他们进入天主的神国。我们请上桌吧，克罗帕说。他与耶稣坐在餐桌的中央，赫尔玛在耶稣的右边，西满在克罗帕的旁边，然后是会堂长的儿子以及门徒们。耶稣在主人的邀请下做了奉献和祝福的饭前祷后，宴席开始了。 你是专程来此地的吗？赫尔玛问。不，我要去加里勒亚，路过此地。什么？你要离开清水？是的，克罗帕。虽然是冬天，群众已经习惯去那里了，为什么要让他们失望呢？不是我，是那以色列纯洁的一群所希望的。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做了什么不对的事吗？巴勒斯坦有很多拉比，可以去任何地方宣讲，为什么不允许你呢？不要追问，克罗帕，你年长又有智慧，不要让这苦涩的消息毒害了你的心。也许你讲的新教义在经师和法利赛人错误的评估下觉得有危险，但根据我们所认识的你，不像那样，不是吗，西曼？或许有些事我们不知道，照你的讲法，教义包含了什么呢？赫尔玛问。正确的认识实践是在于爱与怜悯，爱和怜悯是天主的气息和他的血液，这也是我的行为和教义的法则。在任何日常困难的处境下，我都身体力行。这没错，是善的。经师和法利赛人认为这是罪，我不能不忠于我的使命，也不能违背天主。他派遣我做世上的慈悲，在长久的公义时期之后，圆满仁慈的时刻已经来临了。公义与仁慈是对姊妹，他们生于同一个母亲，但起初公义是比较凸显的，而仁慈只是减轻了公义的严厉性。因为天主不能限制自己去爱，现今仁慈是皇后，而公义也欣喜，因为要去惩罚人类是非常悲痛的。如果你们正确地去思考这个处境，就能轻易发现，自从人类强迫天主变得严厉后，他们公义与仁慈时常是并存的。人类依然存在的事实证明了我说的话，惩罚亚当的重罪中看见了仁慈。天主原本可以将他们烧成灰烬，却给了他们补赎的机会。由于女人厄娃是万恶的根源，也因为她是万恶的根源，厄娃深感沮丧。天主使她的眼中闪耀着另一个女人的形象，即圣母玛利亚。为善的起因，天主也赐给他们俩后裔和生存的知识。对待迦因这个杀人犯，天主除了公义之外，也给了他一个记号，不让别人去杀他，这就是仁慈。对待堕落的人类，天主赐下了诺厄，在方舟中保全了人类。从那时起，天主与人类缔结了永久和平的盟约，不再有洪水灭世，仁慈凌驾在公义之上。你们希望与我重温整部圣史， 直到我来临的时刻吗？你们将会看到，爱就像波涛一样，越来越广阔。现在天主的海洋已经满盈，以清切而宁静的水提升你们。哦，人类啊，把你们洗得干干净净，漂漂亮亮，高举你们直到天堂，并和你们说，我将你们交还给我的天父。那三个人完全陶醉在爱的光照中，惊讶地出神。克罗帕感叹说，就是这样，唯有你是如此。可是若瑟的遭遇将会如何呢？他们应该已经听了他的解释吧？他们会听吗？没有人搭腔，